圣经里面有好多经文是我们所熟悉的，也是我们所喜爱的。罗马书第一章16到17节恐怕是两节经文是你和我都喜欢的。这两节的经文我很喜欢，我从小在主日学长大，就背诵这两节经文，成为了我一生中的提醒。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两节的经文啊，很短的经文。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一起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以信以至以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称得生。其实这两节经文改变了四节。这两节经文首先改变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马丁路德。后来马丁路德通过这两节的经文改变了世界。请我们不要小看这两节经文，它在西方世界的文明还有我们教会历史所扮演的角色。马丁路德回想这两节经文对他生命的影响，对他改革宗教的这个事工上的重要，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看看马丁路德怎么说，一起来读。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终于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了。我深深体会到自己是一位重生得救的人，天堂的门从此为我打开，让我凭着信心坦然无惧地走进去。马丁路德读到这两段这两节的经文，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生命。他不再满足在德国埃尔福德修道院做一位平凡的修道士。当真理的亮光因信称义的真理在他的这个心中燃烧的时候，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激情火热的心，他要把这个真理传遍到德国，传遍到欧洲，甚至传遍到全世界去。因为这两节的经文改变了马丁路德，后来也改变了世界。因此我觉得我们有需要很详细的很清楚再来探讨这段经文的意思。其实罗马人书这是罗马人书的主题之一。正如其他伟大的学者一样，保罗写信写罗马书，他一开始有一个标题，然后就介绍发信人他自己是谁，然后呢他就也介绍了收信人和收信人的身份。很快的他就进入到罗马书的主题，这就是保罗讲到的主题。有的人说，如果你能够明白罗马书第一章16到17节的话，那么你就能够明白掌握整本罗马书16章的内容。相反的，如果你不能够明白罗马书第一章16到17节，那么罗马书的内容你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恐怕对你毫无头绪。这两节经文是保罗神学的主体，是我们基督教神学、我们福音派、纪要派神学的整个基础。 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改革宗教，凭着这两节的经文，把我们基督教跟罗马天主教分开。首先，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让我们看看保罗在十六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让我们来回想一下，保罗在写罗马书，有时候我们叫罗马人书之前的那个状况。保罗首先曾经来到欧洲，来到马其顿，第一个城腓立比城传福音。他在腓立比的工作不是很顺利的，圣经告诉我们，他被长官用棍毒打，后来又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那么最后他被当局劝说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他是无奈的离开了腓立比城。后来他就来到帖撒罗尼迦，可以说是第二个马其顿的城。他在那里至少有三周的时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三个安息日到会堂向犹太人传福音，后来又向外邦人传福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受到很大的攻击，好多人反对他，最后他也是在狼狈不堪的情况底下，在深夜夜深人静的时候被人偷偷的送走，因为他在那里的生命有危险。最后我们知道保罗就来到雅典，来到雅典的这个希腊的首都雅典，他在那里跟一些哲学家辩论。圣经有记载，使徒行传十七章有告诉我们说，他跟当时的那个以比古罗 Epicurean 还有这个斯多亚哲学派的一些人在辩论，他在跟他们传讲复活耶稣的信息，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这些哲学家不相信，讥笑他，嘲笑他。后来保罗来到哥林多，来到哥林多的侍奉，用他自己的话引用保罗写给哥林多有一句话，他说：“对于希腊人来说是什么十字架的这个道理，对于希腊人或者对外邦人来说是愚蠢的，对于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保罗传讲的基督十字架的福音，犹太人也不接受，外邦人也不接受。我们也没有忘记《使徒行传》14:19，说到一件事情：保罗曾经在路斯的城，在那里传福音，被人用石头打得奄奄一息，几乎要死。很多人以为他死了，把他丢在城外。保罗写罗马书，究竟是凭着什么资格来写罗马书呢？他究竟是不是凭着我刚刚提到的这些背景来写罗马书？各位弟兄姊妹，请你不要忘记，罗马，这个罗马，保罗是写给罗马的信徒，所以我们称为罗马书或者是罗马人书。第一世纪的罗马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第一世纪的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中心，是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是古代伟大罗马帝国政治的中心，在这里有凯撒的王宫，在这里有罗马的参议院，罗马一切重要的国策都是在罗马城决定的。罗马城也有很多很骄傲的哲学家学者聚集的地方，狂傲的知识分子都聚集在罗马城这个地方。 罗马城是当时罗马帝国超级强国，我们叫 superpower 的军事重地，在这里驻有罗马的大军。保罗凭什么资格向伟大罗马帝国首都的那些信徒、那些人来写这封信呢？这封信能够在古代世界引起什么作用吗？能够站立得住脚吗？保罗一开始说了这句话：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他不以保罗，他是凭着福音的大能来传讲福音，他不以福音为耻。大约在30多年前，我曾经在美国波士顿度过一个冬天，那个时候我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 Andover Newton 神学院研究院在那里做研究。在那3个月当中，我几乎每一个主日都到波士顿一间华人教会，在那里有时候我也讲道，有时候也参加聚会。我有一个会友在那里教会里面做执事，所以经常请我在那个教会讲道。我记得很清楚，每一个星期天早上我要坐火车要交换，在这个波士顿最繁荣的这个火车交汇点interchange 的地方，我看见一个美国人，他在那里传讲耶稣。每一个主日早晨，他从来不间断地站在那里传讲耶稣，不管天气是晴天或者是冬天，这个寒冷的冬天下雪，他总是在那里传讲耶稣。他站在一个凳子上，手中拿着吉他那么一面唱歌一面跳舞这个翩翩起舞，向着那些好奇的听众来传讲耶稣。我们姑且不去谈谈他传福音的这个方法好或者是不好，合适或者不合适，我们所敬佩的就是他传福音的那种迫切感，那种的勇气，值得我们每一个信徒效法。因为这个人他不以福音为耻，不管路人听不听，不管气候是冬天或者是下雪，他都站在那里传讲耶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坦诚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你和我都有一个趋向，就是我们常常以福音为耻。让我用几个例子来说明。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我们不敢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认识一个人，在一个公司里面办事很多年，一直都不敢告诉人他是基督徒。当我们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就是以福音为耻。在公众的场所，在餐厅里面用餐，我们不敢祷告，因为怕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我们是以福音为耻。我们不敢向人传福音，不敢向我们的朋友亲戚传福音，怕得罪他们，跟他们传福音以后就没有朋友可以做。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是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世人不喜欢听福音？因为福音揭露了人类的罪恶和丑陋，福音揭露了人的无助，福音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是罪人，人的本性就是罪人，所选择的也是罪恶。罪人 与上帝隔绝，所以人需要上帝的赦免。世人不喜欢听这样的福音，因此我们就不敢向人来传福音。其实保罗也知道，他所传的福音不受到听众的欢迎。哎，保罗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哎呀，刚刚我们读过的，对于犹太人是绊脚石，对于外邦人是他们不接受啊，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不肯接受福音。所以保罗知道，保罗告诉我们三件事情：为什么他不以福音为耻？首先，他说了。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刚刚我在开场白的时候说过，保罗究竟是凭着什么资格来向罗马这个伟大罗马城的人来传福音？是凭什么资格啊？凭他刚刚我提到的那些资格吗？不是，保罗自己的答案，他说：“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凭着这一点，保罗有资格向罗马人来传福音。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常常看见的一个字，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救恩或者是拯救。那问题是？为什么需要救恩？什么叫做拯救？我们是从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里面被拯救出来？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章，他就讲到人的犯罪、上帝的震怒、上帝的审判。那么就讲到我们要从上帝的震怒中被拯救出来，福音要使我们从上帝的审判中拯救出来。保罗在罗马书不断地提醒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希利尼人就是指外邦人在内。我们原本是罪恶的奴仆，受到罪恶的捆绑，我们不能够自救，我们好像是一个病人，被诊断患上了不治之病，等待着死亡的来到。明明知道是什么病，但是又无药可救。最近我听到了一个朋友，那是我过去的神学院的学生，他的太太患上了第四期的这个肺癌。我们知道第四期的肺癌是时间的问题了。这位弟兄是个医生，家庭医生，他是个医生，但是又不能够救自己的太太，太太患上了第四期的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有时候我们好像是一个沉没在茫茫大海之中的人，当一个人沉在大海之中无法自救，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外来的这个介入啊，譬如说有这个救生艇来了，或者是这个 helicopter 啊，这个直升机来了，从外面来救我们，从这个海里面捞起来啊，那么我们才有一线生机，否则的话必死无疑。所以保罗提到这个人的罪啊，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啊，包括了灵魂和身体的死。然后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出路，一条出路啊，就福音乃是上帝的大能，是要拯救所有的人。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拯救人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我们就想到了在腓立比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那个狱卒问保罗一句话：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救呢？保罗怎么回答？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必得救。换句话说，救恩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方法找到这个答案，救恩乃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恩典。各位，你知道我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吗？如果你问其他的宗教或者其他的哲学有关救恩的途径，他们会告诉你有很多的事你要做，你要做功德，你要做善功来弥补你的过失，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你要靠自己努力，要积功德、打坐、默静、苦修才能够得救，否则你要不断地重复某一句这个宗教的术语，最好每一天都要念，念得越多越好，来累积这个功德。总而言之，其他宗教哲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说人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得到救恩。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信息截然不同。保罗说，救恩乃是上帝的大能，上帝是救恩的主动者，由他开始，由他完成。保罗继续说了，他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这句话意味着，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那一天开始，上帝福音的大能已经拯救我们了，同时福音的大能还要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这就给我想起了我在新加坡侍奉的日子，那几十位坐在前排第一排第二排都是兄弟，都是弟兄，他们都是穿着同样的制服，白色的短袖的衬衫，黑色的长裤，还有他们的头发是剪到第一号，各位你知道第一号几乎是光头的，他们的年龄介于20岁到30岁。从前这些人都是吸毒的，他们曾经作奸犯科，伤透了父母的心，破坏了国家的律法，他们过去很多都是黑社会分子的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们坐过监牢，监牢好像是他们第二个家，父母的哀求，甚至父母跪下来向他们求，可是他们都无动于衷。这是其中的一个弟兄他给我们的见证。国家的法律，那种严格的法律，各位你知道在新加坡是有鞭刑的，新加坡有这个 caning 鞭刑很可怕，但是对他们来说面色不改，他们什么都不惧怕，直到有一天他们听见了耶稣的福音，认识了耶稣的福音，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今天这些人他们是住在，我给你们看一个相片在新加坡有一个叫突破之家Breakthrough Mission， 突破之家是一个戒毒中心，是我们教会开始的，我在那间教会侍奉，我们开办这个突破之家，原因是我们当中原本有几位弟兄，他们过去就是吸毒的，无恶不作这个后来悔改了，信主了以后，他们有这个负担，要开始一个戒毒所，教会给他们很大的支持，他们也有很大的表现新加坡政府看到这个工作的表现，就把这块大土地这是英军留下来的地方，来给我们用，一年1块钱用这个1块钱等于是给我们免费的来用这个地方。好，你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崇拜我过去也经常带领他们的崇拜那么这位叫做西门，梁西门，西门是主任， 啊，他是他过去就是西都，过去是社会党徒啊。各位你看看这个西门以前长头发啊，叫西门长头发，左边那个是同样的一个西门啊，是个大坏蛋啊。上帝改变他生命，他有这个负担，教会支持他，就我们开始突破之家。这些人坐在前排。20多个、30个，每一个主日都来教会聚会。过去我经常到突破之家，带领他们的查经，跟他们在一起相处，跟他们非常的熟悉。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神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可以这么说。现在或者这就是。突破之家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你们住在一起啊，他们也开始学很多东西，也教他们一些生活的这个生活的基本需要。后来他们毕业了，就可以出去在社会找一份工作啊。那么里面有很多的学习的东西啊，甚至也啊，后来开始了餐馆。到新加坡去，不妨去养草，突破之家养草啊、哦！他们也开始了好几间，因为他们要独立，自己独立啊、哦。我们教会也不需要支持他们、哦。这些人，他们真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我相信福音的大能也改变我们在座弟兄姐妹的生命。有时候我们的改变不像他们那种突然的改变，福音的大能是有时候在我们多半的人是逐渐的慢慢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形式为人。很少人像保罗一样经历福音大能的冲击。各位你还记得保罗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是一个法利赛人，是反对基督教最严厉的一个人。当斯提凡教会第一个宣教师用被石头用被石头给人打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也在场。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说保罗也在场，保罗很高兴看见斯提凡被打死。但是我相信，我也相信保罗说不定是第一个丢石头的人。我相信保罗在那个时刻恐怕因为他在前面，他恐怕也听到斯提凡临死之前的祷告。各位你想保罗在临死这个斯提凡在临死之前的祷告是什么吗？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他为着那些陷害的人祷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好，圣经说那个时候保罗叫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斯提凡的祷告能力，爱心的能力，宽恕行凶者的能力，我相信保罗可能也会听见斯提凡的祷告，深深的感动他。他一定会问，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驱使一个被陷害的人在临死之前还能够去爱害死他的人，陷害他的人，宽恕他们，为他们祷告，究竟他的力量的源头在哪里？我相信这个问题一定不断地在保罗的脑海中周旋，在那里思考。后来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想要去逮捕基督徒，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他终于明白了，他终于明白圣经了。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一位教会最大的凶手摇身一变竟然成为了我们教会历史中最伟大的使徒，可以说是我们教会历史中最大的一个功臣。 究竟我们在问，究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同时他也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到小亚细亚，到各处传讲福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在保罗的身上呢？那一定是什么？上帝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保罗。我们相信没有别的原因能够使他180度的改变。保罗告诉我们说，福音是给所有什么？所有相信的人。好，先是什么？先是犹太人。好，这福音给所有相信的人。好，然后他说呢，这个对不起啊，我没少了那个啊。保罗说，先是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就是 Hellenist， 就是指外邦人。这是个先后的次序，我觉得不重要。重要是福音是要给所有的人。先是犹太人，这是上帝在永恒中的计划。先是犹太人，耶稣的门徒都是犹太人，主耶稣本身也是犹太人。但是呢，福音也要通过，后来通过使徒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救恩是给所有相信的人，圣经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相信？我想要有两个层面的相信。一种的层面的相信是什么？是知识上的相信，头脑知识的相信。还有很多人也头脑知识认识耶稣，知道有这个历史的耶稣，知道这个耶稣曾经诞生，也曾经在十字架上死，那跟他没有关系。头脑知识上的相信。另外一种相信是委身于事实的相信，这不单单是相信主耶稣曾经诞生在伯利恒，不单单为人类死在哥哥他的十字架，这一位耶稣是为我死的，他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一种的委身于事实的相信，就是保罗所讲的相信。福音是要给所有相信的人，不是头脑上的相信而已，而是委身于事实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个人的主宰。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每一个人都相信飞机会飞，飞机会飞，一个很重的几千吨的一辆飞机载着几百个人可以在空中飞，而且可以飞得很快的速度，每个小时可以飞900公里，可以从一个城市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只要有飞机场，只要你有买票，那么 你有签证，可以把我们从这里飞到上海，飞到香港，飞到新加坡，这是我们人人都知道。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一些人一生中没有坐过飞机的。我也认识一些人，澳大利亚人，不是我们华人，华人当然坐过飞机，不然我们不会来到澳大利亚，我们不可能坐船来，那个澳大利亚人很多，有一些人没有坐过飞机的。那他们怎么知道飞机能够飞呢？他们是从电视节目里面看到，从杂志里面看到，第二手的经验跟第一手的经验的人不一样。跟你呀，我们拿着行李，那么通过关口有机票，然后从布里斯班飞机场一直飞到那里，飞到北京，飞到上海，那一种的经历啊是截然不同的。我觉得信仰的领域也是如此。一个人只听别人说，自己没有亲身的体验，跟另外一个人有亲身的体验，那是不同的。保罗说，救恩是一切相信个人的经历，口里相信，心里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样的一种相信。 我们继续下去看看，福音使人与神的关系怎么样和好如初。那我们看看接下去的那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以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称义。我喜欢英文的一个译本，叫新时代译本。我在看英文译本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译本翻译得很好，比其他译本呢翻译得更清楚啊。那么不要去管这个英文，中文我已经翻译出来了啊。就是说，这好消息是什么呢？上帝使人和他自己和好如初，这和好始以信，终以信。开始是信，结束也是信。正如经圣经所说，以上帝和好者必因信，必因相信，靠他而活。意思就是说，上帝主动的使我们跟他和好，他是主动的使我们跟他称义。上帝是主动者，当我们称义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坦然无忌地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不再是上帝的仇敌，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可以向他来祷告，我们可以直接地向他祷告，那种的和好。各位，你知道先知以赛亚曾经说过了一句话，在以赛亚书64章那边，我简单的把这句话给大家介绍。先知以赛亚知道神也启示他，我们都是什么不洁净的人，他我们所有的义，这个所用这个义跟圣经新约的义是同一个义，像什么？像污秽衣服。我们人的罪啊，像污秽的衣服啊，然后呢，我们会使我们的罪孽怎么样消失？我们人人都有罪，没有人能够怎么样能够得到罪的释放。以赛亚在公元前第8世纪就懂得神启示他说出这句话，2800年后。以赛亚经过了2800年以后，我们今天这个21世纪，我们能够明白以赛亚讲的那句话。我们好像不洁净的人，好像污秽的衣服，人无法使自己的罪恶怎么样除掉。然而我们感谢主，离开以赛亚，先知以赛亚2800年的今天，我们终于能够污秽能够得到怎么样洗洁了，我们的罪恶能够得到消除了。那是因为耶稣基督，那是因为他在哥哥他山上代替了我们的罪，取代了我们的罪啊！我们那原本没有罪的取代了有罪的我们每一个人，使到我们的罪怎么样，我们可以说是一笔勾销，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救恩，我们的罪必勾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这个电视节目叫 Home Makeover， 有没有看过？我看过了好几个啊。这个他的这个节目就是房屋的改头换面，改头换面。这个节目是这样，给大家介绍，恐怕你们都熟悉啊。他开始就介绍一些旧的房屋。这个旧的房屋的主人恐怕没有经济的能力，或者是不懂得怎么样来做这个房屋，把它改成新的啊。那么他就上电视节目了。电视节目里面呢，有一些专家，这些专家都是义务的，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建筑师，有的是设计师啊，这个 internal design 啊，设计啊，那么还有一些是工人，上去揭幕了啊，那么就要把这个旧的物质，某人旧的物质，把它怎么样，把它重新修建， 哎呀，这个是上节目的啊、哦。那么这个人就好，就介绍这个旧物质，然后呢，就过了几周以后、哦、他们很快的，以非常快的速度就把这个旧物质啊改头换面，哦，变得怎么样？变得像全新的一样。然后就把这个主人没有看过，哦，主人离开了以后就来看那新的房子。哇，他看见他的厨房，他的这个房间啊，还有他的洗手间，他的整个这个房子的设计啊，跟以前全然不同，完全不同，是一间新的屋子。你知道他的回应是怎么样？那个记者就问他啊，你 What do you think？ 你觉得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你想这个人的回应是怎么样啊 ？Absolutely 什么？Absolutely amazing 啊，绝对的了不起啊 ，incredible， 令人难以置信啊，太棒了 ，awesome 啊，当然 awesome， 因为是免费的，是免费的给这个人做，因为上节目嘛。哎，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称义，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主耶稣替我们成就了。是免费的，是恩典，所以我们叫恩典。上帝在基督里成就了你和我原本不配的，原本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奇异恩典。所谓奇异恩典，就是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一个新造的心，完全是新的。好，继续看保罗怎么讲啊？这个救恩是始于信，终于信。好，那句话的意思呢？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写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意思就是开始是信，结束也是信，终于信。我们称义，对于跟上帝和好，开始就是以信，结束完成也是信。这句话成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神学的基础。马丁路德除了在修道院做修士，他也是一个学者，他在威丁堡大学教书，他也教这个新约，他刚好教罗马书。他原本不是很明白罗马书的真正的意义，多年来马丁路德深深感觉到自己不够好，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啊，他自己为着自己的罪感到忏悔，所以他跑到修道院去，一面做教授，一面做修道士，要苦练自己啊，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为着他的罪，他感觉到非常的忏悔，非常的难过。像我这样大有学问的人，我竟然不能够克服我的罪。有时候他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在那里忏悔。他在修道院曾经也过着苦修的生活，然而这一切对他无济于事，对他毫无帮助。起初马丁路德以为上帝的义 Diakosune 在希腊文 Diakosune， 他以为说上帝的公义是要惩罚不公义的人，他以前所了解是这样，因为人是不公义，上帝是公义，所以上帝惩罚不公义的人，那是理所当然，那是应当的事。后来他就明白，原来不是这样，原来称义啊，是从上帝而来，上帝的公义是向世界人宣告有罪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已经没有罪了。从今往后，上帝不再是看我们是敌人，上帝看我们是朋友，不再是受审判的罪人，而是他所爱所拯救的儿女。这就是福音，这就是马丁路德多年来寻求的答案。他终于明白了，当他明白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着兴奋，充满着喜乐。第阿古苏尼这个公义是神白白的赐给人，不是靠人的努力赚取。开始是信心，结束 也是信心，死与信，终与信，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通过人的信心。这就是当年马丁路德在改革宗教的时候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叫 Sola Fide、啊、拉丁文 Sola Fide 就是唯独信心，当然也是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啊、唯独上帝的荣耀、啊、唯独信心。唯独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明白唯独信心的意思，有一天当你的专科医生告诉你你需要动一个很严重的手术，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什么叫做信心。当你被推进去那个手术房，你感觉到非常无助，你把你的生命完全交给这个手术医生，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什么叫做信心。如果你要了解信心，那一天当你走进飞机场的这个机舱的时候，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你把你的生命的安全完全交托给那个机师，相信说这个飞机靠着他的技术，相信他的经验，靠着这个机器很好，飞机的机器良好，还有飞机里面有足够的汽油，能够把你从 A 层带到 B 层去。这就是信心。信心是依赖另外一个人来完成你自己办不到的事。一个真正的信徒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我的罪得到他释放，我不能够处理我的罪，我不能够自己，我不晓得怎么来处理我的罪，但耶稣基督为你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一笔勾销，一次过除掉了我们的罪。我们这一种的相信，相信他为我死，相信他为我复活，这个就是相信。死以信，终以信。弟兄姐妹，你以福音为耻吗？如果是的话，那是什么缘故？是不是你对福音不够了解，或者你本身还没有亲身体验到这个福音的大能在你的生命中，或者你好像马丁路德还没有重生得救之前，想要通过各种的途径，通过苦修，通过修行、哦、来忏悔，来得到救恩，或者我们还没有这种经历，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重新听见保罗在罗马书讲的那句话，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人，所有包括了所有的人在座每一个人，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我们感谢主。最后请我们记得，福音不是把它当作是宝贝，把它藏在你的物质里面，藏在收藏起来的，福音是要跟别人分享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得到福音的人，我们要愿意跟别人分享，不跟我们四周围的人分享，我们的亲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邻舍，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分享福音，让他们也得到福音的好处，让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管道，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通过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重新再来看过，重新再来听过。我们相信你已经通过了你的仆人的解释，再一次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当中也许还有没有接受福音的弟兄朋友，主啊，你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来接受这个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开始，也已经成就了福音的工作，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要用信心来回应，来接受你的恩典。主，我们当中很多信主的姐妹弟兄姊妹，也帮助我们愿意把这福音跟别人来分享，通过我们的见证，通过我们的分享，让福音能够传开，更多的人听见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上帝祝福你们。